今日读经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追求神主权的实现，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
弟兄姊妹一起祈祷。慈悲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在你里面有一切真光的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照亮我们，要我们真正明白你的话语，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伪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好见证来造就我们的邻舍，亦因为你喜悦我们做你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似子女爱父亲咁样爱你，亦都好似仆人效忠主人咁样效忠于你。我哋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弟兄姊妹请坐。你哋要先求上帝主权嘅实现，遵行佢嘅旨意，佢就会将第一切供给你们。在这里讲的追求这个字呢，听落去好像讲紧怎样去追求心仪的对象。好像当那些年轻人去追求对象的时候，心里面呢会日夜这样想慕着对方。慢慢呢就会知道对方那些的感受和他们关注些什么。我追求我太太的时候呢，就留意到她很喜欢小朋友的，同埋呢她很有爱心。例如呢，她揸车经过见到人坏车呢，她会停低架车去问候下人哋，睇下有咩可以帮佢手。同埋呢，她见到流浪汉嘅时候呢，她会主动走去买嘢食，然之后呢去攞俾佢。嗰陣時咧，我哋仲讀緊大學。有一次咧，我哋去 downtown 嗰度拍拖，有一個流浪漢走嚟問我哋攞錢。佢話咧，佢想去個旅館嗰度沖個涼。咁所以咧，我哋就同咗去佢附近有一間嘅青年旅館。本來咧就諗住請佢住一晚旅館啦。點知佢身邊咧冇嗰個身份證明文件。所以冇办法办理入住嘅手续，所以我哋就陪佢倾下偈。然之后咧，佢话佢肚饿，佢想去食啲嘢。咁我哋就同佢去咗附近一间餐厅，俾佢叫嘢食。我哋帮佢俾完钱咧，我哋就走咗啦。搞咗成晚都好似冇陪到女朋友咁，但系佢好喜欢我咁样陪佢。我想当我们全心关注一个心仪的对象、喜欢的事和他的想法的时候，这样呢就是叫做追求。今天的经文是耶稣命令我们要去追求神的想法，以及去追求和他的关系。我们今天会看看今天的经文讲的追求有什么信息跟我们讲。这段经文是一段很熟悉的经文，所以我们用 message 这个翻译版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用一个新鲜的角度去听这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全心关注上帝的真实、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供应，不要担心会错过些什么，你会发现呢，你每一日的生活需要都会得到满足。这段经文呢有很多信息包含在其中。我们先从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个宏观结构看起。之前讲过马太福音的作者可能是一个文学的天才。作者精心设计了一个平衡的结构，是这个第六章。前半段呢是强调在宗教的实践里面，我 我们应该保持一个真诚，是为神而做，而不是为人而做的。例如施舍、祷告和禁食。在后半部那里就是讲到在物质的世界里面，我们怎样可以建立一个正确和合宜的关系。例如要追求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要慷慨待人，以及要放下身段来到侍奉神。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取真正的自由。要总结第六章，甚至乎整个登山部分，我们必须要关注在中心的中心，这个核心的主祷文。因为它的启迪是涵盖了人类生命各个层面的，涉及过去、现在、将来。我们求我们的天父饶恕我们过去的过犯，供应我们现在的饮食，还有保护我们将来会受到的试探和黑暗。同时它涵盖了身体日用的饮食，我们的关系饶恕，彼此饶恕，我们的情感或者心理的健康，保护我们免受那恶者的欺骗和歪曲，还有我们的灵性，神的国度来临。主祷文让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全心的关注交托给神。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是第六章的一个的总结。若然主祷文是教导我们去祈求，耶稣在这里真是教导我们怎样去追求。在之前耶稣命令我们不要忧虑，因为上帝看顾我们的需要。祈求和追求神某程度上都是要我们去交托给他，但是两者有什么分别呢？今天我们尝试用三个的角度去看看耶稣命令我们要去追求，要去全心的关注神做的事和他的想法是什么意思。第一点，全心关注或者去追求呢，其实是从一个焦虑到平安的一个心意更新。耶稣说不要为身体和生命去忧虑，因为忧虑会使到人看不到神的供应，搞到自己很紧张。但人生确实有很多的事我们要去关注。因为弟兄姊妹会想，有些事如果我们不去关心的话就会搞不定。例如我们的工作、家庭、一些的关系，在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其他人际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关心他们，就可能会有损失或者有损害。在哥林科前书十二章那里，保罗说这个的关注其实好像是一个关心对方一样。他说好像肢体要彼此的关怀。他和众教会对众教会的担忧其实是出自他的关心。弟兄姊妹，有时这个担忧是会成为我们正面的推动力，可以将一些事情做好它。其实希列文这个字所谓关心或者担忧是叫做 marinao， 除了翻译为担心或者担忧之外，亦都可以好像哥林多前书那里翻译为做关怀。所以有圣经学者讲 marinaro 这个字最好应该是译做关注 concern， 因为它包含了有正面和负面的意思。就好像好的关注是当我们关心正确的事物和关系，并且保持一个适度的关注。然而当我们的关注在错误的事和过度关心的时候，问题就会出现了。这个呢就会演变成为一种的忧虑。无论是关心或者是忧虑，耶稣叫弟兄姊妹不要关心着什么和吃什么饮什么，是不是离地呢？即是跟现实世界脱节。其实耶稣没有否认到生活中有困难，在他的教导里面他也有承认生活中是有困难的。特别是当他讲到每天都有自己的难处的时候， 耶稣清楚我们活在一个被罪统治的世界里面，当然每个人都会有挑战。他知道世界上仍然有贫穷，有剥削，亦都有人会饿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美好，他不是告诉我们他与世界脱节，他只是想邀请我们全心关注上帝的供应和他的主权。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平安。他是想邀请我们全心关注上帝的供应和主权，因为这样我们才会有平安。腓立比书那里说，他比对了忧虑和平安这两个相对的概念。挂虑在这里呢，其实就是个原文呢，就是 Maranao， 表示一种使人分心的担忧。调翻转，保罗勉励信徒要祷告同埋感恩，将一切嘅忧虑交俾神。呢一种嘅全心关注神嘅供应同埋主权咧，就系能够俾弟兄姊妹带嚟咧呢个出人意外嘅平安。保罗同耶稣一样，都系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得着呢个平安嘅生命。呢种平安其实唔系否定我哋身体有焦虑嘅感觉。而是希望呢将我哋呢个嘅焦点摆喺我哋焦虑嘅身体里面去转移过去。去睇下神嘅看顾同埋神系有供应。等我哋嘅身体可以重新学习乜嘢系平安，而唔系呢扭曲或者丑化我哋呢种忧虑嘅感觉。我非常鍾意行山。我呢过去十年，其实呢个系我事工嘅一个重要嘅部分。我鍾意呢去搵一啲鲜为由人知嘅地方啦，开拓一啲新嘅路线同埋一啲新嘅点。让呢我哋带佢嘅人呢可以退休同埋有啲新嘅体验。有一次呢我独自去探索嘅时候，发现一个呢荒废咗嘅防空洞。我呢就冇乜即是这个探洞的意识，当时呢拿着一个微弱的手电筒，在即是手机背后的那个灯，还要是旧款手机，很弱的。那呢一个人走入个山洞那里，越走越远，越走越深，兜来兜去，即是搞到一个位置呢，我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那呢那时有一刻好害怕，突然之间觉得呢好无力，个电筒周围照唔到出路，好即係嗰个黑暗完全係包围住自己。唔知道弟兄姊妹有冇试过呢，当黑暗完全咁样包围住自己的时候，嗰一点嘅微弱灯光根本起唔到作用，冇办法为我哋带嚟安全感。喺嗰一刻我决定将这个手机的灯熄了，跟着开始祷告。神的平安瞬间驱走了我心里面的恐惧。当我静下来的时候，突然之间感到一阵风吹来。原来风一直都在那里。那个防空洞呢是由这个山后一直通到山前。那些风是由那个入口一路吹入来，只不过我当时太紧张感受不到。当我一静下来的时候，原来呢那个平安就在那里等着我。神的平安是可以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捉到的。我当时继续眯埋眼，然后呢就让圣灵一路咁样去带领我走出呢个洞口。当我走出咗嘅时候，擘大眼见到阳光嘅时候，感动到喊咗出嚟。后来呢有一位伙伴同我分享返呢段嘅经历。佢话呢个经历咪正正系你喺中国宣教嘅反照。走到黑暗好深处嘅时候，其实限制你自己嘅就系你嘅忧虑。神的平安随手可得，只是我们的心有没有更新变化，我们有没有察觉到神原来一直都在这里。 原来心意更新变化呢，是指我们将我们的焦点从一些世俗物质上面的忧虑呢，转移到神是无，即是无极的，可以供应我们所需的。我们可以得着神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因为外面的世界改变了，而是我们的心念将我们的焦点放回在啱嘅地方。所以耶稣教导我哋全心关注神嘅供应同埋佢嘅主权，係去勉励我哋要揾到呢份嘅平安。因为弟兄姊妹，我哋点样去关注呢，我哋就会成为点样嘅人。全心关注第二点呢，就係从人个人到到群体的一种慷慨的天国精神。耶稣教导我们呢，去鼓励我们放下物质世界那个的焦虑啦。当我们关注物质世界太多的时候，我们会很焦虑。耶稣希望我们呢，将我们的信心摆放在神的供应上面。他说只要我们全心关注这些神的事呢，神就会将一切都交给我们。都交一级俾我哋，咁有人就会问啦，咁系咪等于如果我哋一直都以神嘅事为念，咁就唔使都可以衣食无忧？听落去咧，好似喺度养紧懒鬼咁。答案咧，梗系唔系啦。箴言嗰度，佢话咧，当你偷懒嘅时候，贫穷啊就好似强盗一样咁样嚟袭击你。基督教信仰从来都不是鼓励信徒去等待神的供应，不用努力去做修复的工作、建设的工作，甚至乎是打工赚钱。调翻转基督徒的工作伦理，他的态度、他的职业操守，是一直在职场都备受赞扬。另一个谬误是呢，有信奉成功神学的人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会以为我们以神的事为念，全心关注神供应和他的主权，并且努力贡献社会，照顾身边的人，神就会将一切加给我一个人，或者我这家人。在原文那里，其实他的对象是众数来的，所以加给的对象应该是我们，是我们整个关注神国的事的群体。当我们相信上帝不是单单为了个人，而是为群体的需要来到供应的时候，弟兄姊妹会明白神的慷慨。相信上帝会透过群体丰盛地供应有需要的人，并且让我们呢亦都可以学习慷慨咁样去接待有需要嘅人。咁样嘅信仰群体係可以抗衡因为恐惧而去囤积嘅世界世俗嘅文化。使徒行传嗰度提到初期教会嘅信徒係会主动去变卖财产贩物公用嘅。而佢变卖咗嘅财产呢，亦都会攞去周济穷人。咁呢个系咪共产主义？佢哋冇组织，亦都冇统治者，变卖财产、贩物公用咧，系由弟兄姊妹将焦点从个人到转向角度群体嘅时候，佢自然产生嘅一种慷慨同埋关怀嘅精神。我有一个细叔伯，佢咧系一个非常悭俭嘅人，同埋咧好低调。他在神国的事上面呢就好唔低调，他好慷慨。他年轻的时候呢，在他即是仲是唔是好有资源的时候，他就要立志去支持他身边的朋友去读神学。因为他觉得自己做唔到，他可以忠心咁样去支持他身边的朋友去侍奉神。神都借住佢咧，去支持咗好多神国嘅事工， 開展了很多的新的事工，有青少年的，有教會的，有家庭，有職場，其中也包括興建一個青年的村。當年他支持朋友去讀神學和去侍奉神，後來也支持他們的子女做同樣的事，再後來第三代、第四代去支持他們去做教育，去做侍奉神的工作。他單純地關注神的神國的事，神不單止供應他一個人的需要，亦都藉著他供應整個國土群體的需要。相反，不認識天國已經打到來的福音的人，是不能夠明白怎樣可以不為明天憂慮。耶穌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那裡講到一段平衡的經文，平衡馬太福音的經文，亦都是講不要憂慮。在這段經文之前，他提到一位無知的財主，因為他的資源太多，地方不夠大，所以就要建造一個更大的倉庫去擺他那些田產。他的計劃很周詳，運籌帷幄，但是這個計劃需要很長的時間，好像我們那些退休計劃一樣。他計算不到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壽數，他不可以掌控他們的自己生命的長短，他所累積的一切，神話他都不知道之後的人怎樣使。在上帝眼中，其實呢他並不富足。耶穌邀請我們過一種平安、慷慨、關懷他人的生活，這個生活是建立在我們對上帝可以每日都供應我們所需用的一切這個信心之上。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每一天的困難都會有一班全心關注上帝天國的事的一班的群體可以共同的來到承擔。第三點，全心關注呢是從失落到尋回的一種安慰。有牧者認為這段經文呢是不是對非信徒說的，因為他們看不到屬靈的視野，所以當耶穌呢去命令他們要追求神的主權實現和遵行他的旨意的時候，好像很為難一些未信他的人。他這樣說有些好像拒諸門外，有些拒諸有些人諸千里之外。所以他補充說呢，神其實呢縱然大家有些人不追隨他、追求他，但是呢都不代表他不會祝福所有人。因為天父呢是將太陽照好人，亦都照壞人，降那些恩雨給行善亦都行惡的人。經文講這個的追求呢，這個字呢是 setel， 命令的 語氣啦，同埋除了翻譯為全心關注、追求之外呢，原來都可以譯做尋求。弟兄姊妹，我哋呢會想到當尋求嘅時候，就係呢一啲仲未認識耶穌喺度尋求主嘅人。所以神喺我哋一啲尋求嘅人嘅當中呢，亦都會供給俾我哋嘅需要同埋我哋嘅安慰。聖經俾咗一啲例子我哋，話俾我哋聽呢，這個尋找的過程是逐漸的發生的。在耶穌釘死了十字架之後，瑪利亞在耶穌的墳墓之前哭泣，因為呢他以為耶穌的身體被攞走了，所以他一開始呢以為耶穌是一個園丁，他就問園丁耶穌的身體去了哪裡。耶穌就跟他說瑪利亞，當瑪利亞聽到耶穌叫他的時候，他就認得出來。另一個例子呢是以馬五斯路上的門徒以為耶穌是一個陌生人，直到他在夜晚的時候跟他坐下吃飯，耶穌說 不如我帮你们抹饼啦。咁喺佢抹饼嘅时候，呢两个门徒咧就认得佢啦，认得佢同佢行咗成大半日嘅人，原来呢个咧系复活嘅主。喺基督钉死咗十字架之后，有好多嘅门徒好失望、好灰心，佢哋咧翻去打鱼。佢哋只有喺按住耶稣教佢哋将网落喺个边，然之后捉到好多鱼嘅时候，先至发觉原来企喺岸边叫佢哋落网嗰个人，嗰、那个陌生人系耶稣嚟嘅。呢啲例子其实都系话俾我哋听，当我哋寻找耶稣嘅过程，原来咧耶稣已经出现喺我哋身边，只系咧好多时我哋冇意识到原来佢喺度。在约翰福音那里，耶稣提醒我们，原来寻找祂的不一定会寻得见。因为我们寻找祂，有很多人都是按着自己心目中那个的弥赛亚，我们以为耶稣是这样去找祂。好像在耶稣时代那些法利赛人，即是现在的神学家、文士、教会牧师、撒都该人机构负责人和长老、教会的领袖，他们都不可以独善其身。结果救世主耶稣站在他的面前，即是他们一直在找那个弥赛亚的救世主，他们见到耶稣都不知道他在这里。他们找不到耶稣，所以耶稣都命令我们要 steal要寻找。寻找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或者自己的定义来去找他。门徒本来都处于一个很挣扎、很困难的这个的处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明明找到耶稣，怎知耶稣钉死了十字架，他们失去了他。玛利亚在园中哭泣，因为那位用爱去感动他、改变他的耶稣现在不在这里。以马五斯的门徒，他在他的面上看到的灰心、看到的失望，他们垂头丧气说，我们曾经希望他是来解救我们那位。遭遇打击的门徒，辛劳的打鱼，结果呢一无所获。有资深的灵修导师说，复活的主最主要的事工就是爱安慰他的门徒。原来当弟兄姊妹找不到耶稣的时候，他已经来找着我们。耶稣的门徒很惦记往昔耶稣怎样去同佢哋嘅生活，但系主咧，佢自己再嚟揾上门去安慰佢哋，俾佢哋咧失而复得。如果耶稣冇复活，就唔会有基督教信仰。复活提醒我哋，神赐俾我哋嘅生命，耶稣同我哋共同拥有呢个生命，系永恒嘅生命。这个咧系基督信仰嘅核心。基督每一次的复活之后，每一次和门徒面前的显现，门徒呢都领受一个任务。玛利亚在园中，当他认识了看到耶稣认得他的时候，他立刻就走去告诉其他门徒，耶稣真的复活了。以马五斯那两个门徒看到耶稣之后都冇执嘢，即刻弹起身就跑翻耶路撒冷，揾到耶稣嘅其他门徒，话俾佢哋听：耶稣复活咗。耶稣话俾彼得听：你喂养我嘅羊。我哋被呼召成为神嘅安慰者，将安慰咧带翻去呢个世界里边。当我哋遇见主嘅时候，佢系希望我哋可以得到佢嘅安慰，然之后可以分享俾人。 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沉问主，我们今天可以怎样去安慰我们身边的人，怎样将这份的安慰带回给我们的邻舍。无论是主耶稣的跟随者，或者尚未信主的寻道者，我们呢其实都在这里寻找神，我们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但是当我们寻找他的时候，原来神都在这里寻找我们，并且呢我们是被寻获的一个。上帝最宝贵的应许，他的恩典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并且呢他赐下我们所需的一切。我们一起祈祷，让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放下手上的东西，希望我们可以专注在我们的呼吸，慢慢地吸气，然后慢慢地呼出。我们感受一下呼吸的节奏，让呼吸平静我们的心。回想一下，当你找不到耶稣的时候，然后在那里想象他就站在你面前，他的平安围绕着你，你感不感受到他的安慰？耶稣邀请你跟他谈一下，你可以跟他讲你的疑问或者你的挣扎，你可以毫无保留地跟他讲，因为他完全地认识你，并早已接纳你。或者今天呢，你心里面感受到耶稣对你有更深的呼召，或者你从来未完全信靠过耶稣，又或者你曾经离开过他，但是现在呢，你感到他再呼召你去回到他的身边，他张开双手邀请你来跟随他，而家就是回应这个呼召的时刻。如果你今天准备好做这个决定，将你的生命交给耶稣的时候，我鼓励你亲自去回应他。或者你会感觉到很紧张，不知道人家怎样看，但是不要紧的，耶稣张开双手，充满恩典和怜悯地等待你， 你不需要拥有所有的答案，你只是需要踏出第一步，告诉他，是的主，我愿意跟随你。如果你心中感到有这个的呼召，并且准备好跟随耶稣的话，我邀请你在你的座位里面举一举手，当我们稍后牧者可以为你祈祷。见到，谢谢。希望这一刻呢，可以成为你对主说愿你的主权实现的一刻。耶稣在这里会同你相遇。我们一起祈祷。慈悲仁爱天父，多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呢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并信靠你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求你继续激励我们去追求你的国度，求你让我们可以活在你的平安里面，并将你赐下的安慰慷慨地和身边的人分享。求你亦都亲自悦纳今日委身回应你呼召的弟兄姊妹，无论他们在心里面举手或者是有举手的，求你亲自去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你的真善美引导我们更深地去爱你，并且更真诚地去对待别人，在我们一切所行所想的事情上面都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